当时也决定了达赖喇嘛的父亲是这三位大臣和他们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对拉萨的这些阴谋事件负有重大的责任。结果达赖喇嘛和他的父亲被送到离礼堂不远的噶尔塔，也就是今甘孜藏族自治州韩宁县，他们在那里住了七年。在这期间，波罗乃统治的西藏，他是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赢得了满族人的合作，他的权力是如此的之大，可以不理会拉萨的僧人和居民提出把达赖和他的父亲召回来的请求。满族人在拉萨重新建了住房军，第一次在拉萨住了两位满族官员，这些官员被称作安班，管理驻藏的防军，是皇帝在西藏的直接代表。从此有两位安班住在拉萨，一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担任安班的造烈是满洲人，大臣会议进行了改组，指派了新的成员，但实权是在波罗乃手中，他是一位精明的行政者，他下面的官员都认真执行自己的任务，他对寺院都有适当的维持，他取消了欠政府的拖款和很多本利无法交清的债务。波罗乃决定提供资金刻一套新的大藏经，首先刻的是甘珠尔经，于1732年完成。这部经版有班禅祝福存放在日喀则西的拉汤寺，甘珠尔经版于1742年完成，有达赖喇嘛祝福，也和甘珠尔存放在同一地方。这两部经合称拉汤版、甘珠尔和丹珠尔。1730年不丹的内部斗争发展到顶点，两位喇嘛都自称是沙中阿旺那杰的转世，
两位在不丹首领中都有支持者，袭击与暗杀不断的发生。第八世不丹统治者是被继位者杀死的，原因是为了他曾经派人去请求波罗乃给予帮助。西藏军队于1730年侵入不丹，迫使不丹人承认一位后位者为喇嘛首领，他们还强迫不丹人放弃俘虏和占领的土地。不丹首领们交换文件发誓维持和平。此后不丹的一位官方代表每年到拉萨去向西藏政府致敬和送礼，这一习惯称为罗加，一直继续到1950年。西藏政府对不丹代表免费提供运输与食宿，纠纷的解决是受到不丹人的欢迎的，他们派代表到波罗乃和达赖喇嘛那里表示感谢。1733年以德拉彭纳为首的喀布钦传教士离开拉萨回到了尼泊尔，这个教会于1707年开始，1711年关闭，1716年又重新开始。这些喀布钦神父们经历了准噶尔的入侵和占领中藏，他们的医药知识为蒙古人和西藏人所欣赏，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些喀布钦神父被允许购买土地，在大昭寺东边建起一座教堂。尽管他们向人民提供医药帮助，寺院集团还是压他们关闭他们的教会。1741年喀布钦又回来试图开展传教工作，也没有取得成功，最后于1745年又放弃了。1734年满族皇帝派他的兄弟到噶尔塔去看望达赖喇嘛，他出钱建了一座寺院，并提供维持僧人的经费。后来皇帝给了5000两白银为所有西藏寺院购买砖瓦之用。从长远看，满洲人发现对寺院花钱比派军队来安抚边境要合算得多，鼓励尽量多的西藏人当了僧人，就减少了潜在的兵力。到公元1735年，波罗乃把一切给予他控制下，政府行政也很顺利，于是允许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他于那年9月回来，在外共住了7年。同年10月，雍正皇帝去世，由他的第四个儿子乾隆继位。第二年，第十世不丹王米帕旺果来拉萨访问达赖喇嘛和波罗乃， 达赖喇嘛想消除过去的风格，他派了两名私人秘书和20名官员到拉萨城外去欢迎他。不丹王受到款待，表示想在不丹建一所观音庙。一位西藏喇嘛被派去担任建庙的设计工作。班禅二世洛萨一期于1737年去世，年74岁。一年后，他的转世在象的扎西子乡找到，达赖给他取名为班颠乙西。1740年，不丹人进攻西京，因为西京王还年幼，一位管家来到拉萨，要求波罗乃派人到西京协助管理地方，直到王子成年。那里需要一位能干的人管理地方和对付不丹人。若增喜尔巴被派为西京行政官。同一年，波罗乃从乾隆皇帝那里得到君王的封号。1747年，波罗乃颈上生了一个恶疮，经过种种治疗均告无效，美王波拉就因此而去世了。他统治了西藏19年，在这其中，西藏是连续的和平与繁荣。他与满洲皇帝结了牢固的同盟，使他对达赖喇嘛能够施加影响。达赖喇嘛说他是一位勇敢、明警、头脑清楚的人。达赖喇嘛赞赏他的行政能力，又说他从不对对手妥协。他对权力和地位的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达赖喇嘛不能肯定他自己的麻烦是波罗乃搞起来的，但他承认他是一位正直的行政官。
德古夏中是波罗乃的一位远方亲戚，记载了一次他与达赖喇嘛会见的情况。达赖喇嘛的一位侍从被波罗乃逮捕了，达赖喇嘛诉苦说，这不是处罚那个侍从，简直是和我过不去。波罗乃对达赖喇嘛在房子里专心念经坐静还不太满足。达赖喇嘛曾经说过，如果我退回哲蚌寺或者渡到茅棚里，波罗乃大概就会高兴了。很清楚，波罗乃完全控制了达赖喇嘛，尽管他是西藏的唯一统治者。波罗乃和满洲人的合作为满洲和后来的中国提供了根据，说他们对西藏有主权。这一问虽然争论不休，但的确在波罗乃统治时是真实开始了的。波罗乃有他的幼子达赖喇嘛巴图鲁朱尔莫特纳木扎勒继位，他是由波罗乃一手培养起来的，但是他和父亲的政策却完全不同。他不仅对达赖喇嘛冷淡，对满洲人也怀有敌意。他写信给满洲皇帝和安班说，在拉萨的满洲驻军是不需要的，西藏军队完全能够维持法律与秩序。他还说，这也可免去兵士偷人家的马匹和女人，欺压人民。他诉说，满洲安班在干涉西藏的事务。乾隆皇帝同意减少驻军为100人，只充当安班的护卫，但是他不同意成立西藏驻防军。皇帝指示安班不要过分干预西藏的内部事务，不许欺诈老百姓，充足的经费将送去以满洲驻军的一切需要。朱尔莫特和他的长兄发生摩擦，他的长兄于1729年任西部西藏的长官。达赖喇嘛试图调解兄弟二人之间的纷争，但无效果。1750年，他的长兄兹登神秘的死去。同一年，朱尔莫特和他的大臣们召集了一个会议。事后，他写信给安班和满洲皇帝，反对在拉萨驻扎安班和卫队。他认为，西藏军队完全能够保护达赖喇嘛和地方的安全。满洲皇帝原先减少驻军是考虑到多年以来波罗乃和满洲皇帝之间结成的和平与和谐的关系，但是不断请求使皇帝对朱尔莫特的忠心起了怀疑。朱尔莫特偷偷地准备组成一支军队，并想恢复和准噶尔蒙古的接触。这时准噶尔仍然和满洲人对立，一些亲满的西藏人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安班。安班立即将朱尔莫特的英猛上报皇帝，安班决定采取措施。在铁马年10月13日、1750年11月11日，他们请朱尔莫特来接受皇帝的赏赐。 朱埃莫特没有预料到会有意外，就带了两名随从来到安丹的驻地冲塞港。安丹父亲和拉布顿审讯朱埃莫特，然后拉布顿抽出刀来将他刺死，两名随从也被杀死。当朱埃莫特的支持者知道发生的事情后，就聚集起来包围了安班的住处。战斗进行了几小时，父亲拉布顿和100多名士兵和平民都被杀死了，住宅也一把火烧了。这一个夜晚充满了混乱与恐怖，约有200多汉人逃到布达拉宫避难，在达赖喇嘛的保护下逃脱了愤怒的乱党。达赖喇嘛呼吁人们停止暴行，甚至在街上贴出告示，但激动的人群把他撕下来，他们还抢了军库。朱埃莫特的侍从洛萨哲西是这一动乱的煽动者，事后逃往了准噶尔，随从的有20多人，他们被追上去捉了回来后审判。在朱埃莫特的3年当权中，他和达赖喇嘛的关系并不比他父亲时为好，实际上没有任何这一时期的西藏记载说过他的一句好话，除了他想把满洲人和汉人从拉萨赶走外，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使西藏的历史家能称赞他几句。但是他的统治也有几点可取之处，从宗教观点来说，他对蒙古和中国的佛教寺院都是关怀的，可以推想他对西藏的寺院和僧人一定也不坏。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认识到两位安班和驻防军的在仗对国家的独立是个障碍，他是勇于反对外来压力和坚决地做秘密军事准备的。假如朱埃莫特不是那么烦躁，他可能活得长一些。看到他的政策的实现，应当说他是为西藏的独立丢掉自己生命的。朱埃莫特死后不久，达赖喇嘛就任命朵日班智达管理政府，他是一位有学问的人，因为他得到班智达这一称号。他是康熙乃的侄子。1751年1月，满洲官员班第到达拉萨，立刻对洛萨哲西和其他人进行了审讯。在审讯还在进行中，洛萨哲西和其他6个人就被执行了过刑，其他6人则被砍头或绞死，其余则处以监禁。2月里，远征军从中国到达了，指挥官是姚慧和纳布扎勒。在铁阳年1751年2月初1，达赖喇嘛又全部负起了西藏的政教事务之责，他开始直接管理西藏的行政。在达赖喇嘛以下是大臣会议，包括朵仁班智达、车度王家朵格尔、西吉茨登琼巴和一位僧人叫做尼玛简森。这个会议被称为嘎夏，大臣称为嘎伦或夏贝。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印，使他们负责处理国家的行政。达赖喇嘛要求他们团结一致，不要重复早期会议大臣的错误。那次事件导致了1727年至28之间的内战，会议的成员都宣誓忠于达赖喇嘛并执行他的命令。嘎夏的大臣是由达赖喇嘛提名的，很少代表同一利益集团，他们不给予个人责任或分部门的权利。所有的4名大臣在处理大小事务时都必须完全一致，包括地方官员的挑选和其他职位的人士。各不同的政府部门有秘书负责，他们决定事务时对嘎夏负责。各个部门的最后决定都得通过嘎夏，因此办事很慢和不肯负责。这一制度存在了200年，阻碍了国家的进步。它的弱点主要表现在危机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个人肯负全责做出决定。唯一的好处是可以防止独裁和把不诚实减到最低的限度，因为每个成员都是互相监督的。嘎夏把朱埃莫特建立的军队接管过去，并定为常备力量。军队包括首次建立的正规军、 不像以前临时从居民中抽调，每家有地的农户出一名兵，从魏地派了两名将军管一千兵，后藏四名将军带两千兵。1751年，从中国来的远征军是经克木来的，沿途居民指控他们的暴行，同时拉萨的居民也审讯汉人占据了他们的房屋，他们请求达赖喇嘛和噶夏把汉人送走，和安班谈判的结果撤走了大部分军队，只留下了15000。后来不丹王请求派一人协助他们修建盆唐寺的金顶和制衣面五彩碧衣，由于不丹和西藏的关系非常的友好，一切器用的东西都送了过去。在西京，年轻的纳杰彭措已成年了，西藏顾问若登谢尔巴和西京人民要求达赖喇嘛为他们的统治者登基祝福，帕里总的地方官员被派去带着达赖喇嘛的礼品参加典礼。朱穆拉和伦妹仓的两位王公住在尼泊尔边境一带，不断的打冤家，双方都请求达赖协助。他告诉他们，由于都是西藏的属民，他不能偏袒一方面而反对另一方面。他派了额尔堪布和萨格嘎巴为代表去了解纠纷。经了解，认为朱穆拉的王公无礼，于是把他免职，由他的儿子继任。达赖喇嘛训令这些陪臣继续和平，并给予他们官印，一切像他的臣文都必须盖用。他们对解决纠纷表示感激。达赖喇嘛一个时期来健康不佳，他在火牛年2月初3，1757年3月22日去世，年50岁。同一年，普拉塞之战正在进行，英国正在巩固他在印度的权力。七世达赖喇嘛是一位有学者风度的人，他的政治生活充满了困难，只有到了晚年，他才实际行使了权力。尽管那些动乱时代的政治人物投下了阴影，七世达赖喇嘛仍然被认为比其他达赖喇嘛强，至少从宗教立场来看是如此。七世达赖喇嘛死后，他的侍从和噶夏成员以及西藏政府官员开会讨论是否要推举一位摄政代表未来的噶世达赖喇嘛，还是由噶夏全部负起达赖喇嘛的指责，最后决定推举一位摄政，一致的同意落在一位哲蚌师的高级喇嘛头上，这就是德木智古蒋白迪利。他也是负责管理拉萨丹格林寺的，他是西藏的第一位摄政，在达赖喇嘛幼年时代代理他的职务。早期的摄政都是正直的喇嘛，但后来他们习惯于借用权力图谋私利。八世达赖喇嘛在后藏的托布解地方寻获，有摄政于1762年接到拉萨，当时他4岁，有班禅三世班丹一系给他取名为蒋白甲措。在这以前，官员们作为长途旅行，所有马匹、草料和其他的奴仆都有他们所经过的沿途居民供应，但是大寺院和大庄园的属民则可以免除这种负担。在摄政蒋白德勒的统治下，那些免除差役的要恢复负担，凡是征发差役的都必须持有噶夏的证明。乾隆皇帝表示想在热河建两座寺院，样子要仿布达拉宫和詹森隆布斯，摄政立即做出反应，派一位西藏建筑师和几位喇嘛去协助。就在这时候，满洲人进攻准噶尔蒙古，10000户蒙古人准备逃到俄国去。摄政想到过去和蒙古人的联系，有5位蒙古首领还带有西藏的官衔，他出面带他们请求，结果满洲人允许这些蒙古难民留在他们以前地方的某些区域。1772年，不丹人在帝西西达日瓦的领导下进入库兹比哈尔，并且俘虏了他的大军。 由于这一入侵威胁到孟加拉及其邻近地区的安全，孟加拉总督海斯丁派了一个印度联队把不丹人赶出库兹比哈尔。在几次的交火后，不丹人被摧毁到布哈杜哈尔。就在这个时候，班禅喇嘛应不丹人之请求，派了一个代表去见海斯丁，要求停止敌对。同时班禅喇嘛也派另一个代表去见不丹人，请求他们释放库兹比哈尔大军。不久后，在1774年4月25号，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不丹之间签订了一项和平和通商条约。看到这是推进孟加拉与西藏关系的好机会，海斯汀派皮格尔有一位医官汉米尔顿陪伴穿过不丹到班禅喇嘛的驻息地三省伦布区。伯格尔和哈米尔顿在不丹停留了三个月，在这期间班禅喇嘛为他们向拉萨西藏政府请求入境许可证。这些英国人员最后于1774年10月份到达日喀则，班禅喇嘛在德钦若别接见他们。伯格尔和汉密尔顿送上了海斯汀的信和礼物。过了几个月，拉萨政府说他们该回印度去了。在1775年他们离开时，班禅喇嘛向总督提了一个请求，希望在顺恒河边划出一片地方为西藏的香客使用。后来海斯汀命令在加尔各答对面的湖里河岸修一座房子和一座庙。据波格尔说，他和班禅喇嘛的谈话是用印地语，可能班禅喇嘛懂印度语，因为他的母亲是个拉达克人。在1783年，托拉善卫和萨德尔又到日喀则加强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关系。在位21年后，摄政蒋伯德勒于1777年去世，嘎夏请求达赖喇嘛，这时他已经20岁亲政，但达赖喇嘛拒绝了，理由是他还没有完成训练。于是策莫林师的阿旺子斋，他与色拉斯有联系，就被推为第二位摄政。达赖喇嘛收到满洲皇帝的信，邀请班禅喇嘛到中国去。这一邀请在摄政与嘎夏的一次会议中进行了商谈。虽然他们认为班禅喇嘛到天花流行的中国去是不明智的，但是为了佛教的利益，还是应该去走一遭。1779年6月17日，班禅喇嘛取到蒙古前往中国。他于1780年7月22号到达热烈，乾隆皇帝在那里欢迎他，然后他们一起到了北京。班禅喇嘛受到了热河的欢迎，他住在黄寺，这是顺治皇帝为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的。班禅喇嘛对于皇庭有很大的影响，他使满洲人不干预西藏事务和增加达赖喇嘛的权力，摄政和嘎夏的顾虑变成事实。班禅喇嘛染上了天花，于1780年11月27号去世。他的遗体被送到三省伦布寺，保存在一个灵塔里。同一年，摄政派军队在嘎伦堡多日奔智达的指挥下到克姆地区的丹岩这类的地方，头人把他们的势力扩大到礼堂、芒抗和贡觉，这样就侵犯了西藏的政府的权利。多日奔智达花了两年的时间去镇压这些反叛的头人，阔首得到正法，随从者被放逐。摄政和嘎夏再度请求达赖喇嘛亲政，现在他已经完成了宗教的训练，他同意了，但请阿旺子真继续任摄政协助他。在铁牛年六月初一，1781年7月21号，达赖喇嘛八世蒋白甲措亲政。习惯上每年秋季，达赖喇嘛要到布达拉宫西边的一个大花园里住上半个月，在那里和官员们野宴，和在一个小泉池里洗漱。早先都是住在帐篷里，但八世达赖喇嘛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夏宫。 它建于1783年，称为诺布林卡，意为宝贝园。同一年，四世班禅喇嘛在后藏的班纳地方寻获。当他到两岁后，由达赖喇嘛取名为丹贝尼玛。摄政敖促镇是一位直爽的人，他对满洲安班以礼相待，邀请他们参加所有官方仪式和招待，但并不鼓励他们插手西藏的事务。为了破坏他的影响，满洲人于1786年请他到中国去，他们对他表示优待，让他停留了一些时候。安班则在拉萨扩大他们的影响。在摄政出发赴北京后不久，廓尔喀人就闹起来，乱子的根子早就存在了。西藏人向尼泊尔出售羊毛、羊脂和盐，换回大米和银币，银币在中藏流通。几年后，尼泊尔人就在银币里审铜，这样币值就下降了。1751年，七世达赖喇嘛曾经写信给三位尼瓦尔国王，他们统治着尼泊尔三个小领地加德满都、巴丹和巴特贡，请求他们制止这种行为。在1769年，廓尔喀首领纳拉以推翻了尼瓦尔国王取得对尼泊尔的控制。下一年，西藏政府派人送去礼物和一封信，解释西藏与尼泊尔之间存在的商务关系的背景。他们请求他允许商务关系继续下去，并注意关于银币陈设低潮的问题，请求他不要把坏银币送到西藏来。他们建议应当让香客们在两国自由行动。廓尔喀王的回信很客气，但什么事也没答应。1775年，不丹人勾结并劝说廓尔喀人进攻西京，西藏人支援了西京人，但他们只接受给养而没有要军队。在瓦隆，西京人和尼泊尔人在两名西藏代表雪路堪布和代本巴才前签订了一个条约。虽然商务和土地问题解决了，但廓尔喀人却厌恶西藏人的干涉，要找寻借口进攻西藏。借口终于找到了，是关于三世班禅喇嘛个人财产的争执。班禅喇嘛有两个兄弟，中国朱古和小马尔朱古，后者是第九世红帽派伽玛巴喇嘛，名叫屈鲁贾措。小马尔朱古希望利用廓尔喀人的支持取得班禅喇嘛在三省伦布斯的财产，廓尔喀人则打算利用他来入侵西藏。移民到尼泊尔去卖药朝圣的西藏人被招到尼泊尔王的叔叔面前，让他带回去信，说纯银的钱币正在制造，从前的劣质硬币应当繁殖，西藏出口的盐也不应当再生杂质。尼泊尔统治者威胁说，除非他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要占据西藏的聂拉木、隆夏和吉隆三个总。这些地方都靠近尼泊尔边界，小马尔朱古将被留作人质，直到西藏政府给予满意的回答。同时，小马尔朱古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申请，要求按尼泊尔的条件来赎他。嘎夏在回答中说，旧的陈设低潮的银币和新的陈设足的银币都是尼泊尔制造和发行的，一切都由尼泊尔负责。由于旧币在西藏流通甚广，阻拦繁殖会损害西藏的经济，但是考虑到改善商务关系，嘎夏同意把旧币销为繁殖。他们又从魏地得到援兵，由嘎伦优托负责全部指挥。西藏人进入雪格尔并占据了碉堡，但廓尔喀人把它包围起来。嘎伦优托在给嘎夏的一个报告中说，廓尔喀人有四名将军、5000部队和3000服役。满洲安班把边境冲突上报乾隆皇帝，他立刻派了一支军队，由御前侍卫巴中率领。巴中是通藏语的，但这支军队正在路上时，西藏人已经把廓尔喀人赶出雪格尔和萨嘎，但他们仍然占据着最初进入的四个地方。一支有2000人的先遣部队到达拉萨，
这支部队由沈泰图指挥，他通知冈夏，他原来要西藏赶走郭尔克人的，由于他不熟悉地形，他要求把一位年轻的冈夏成员嘎伦丹金班支朵任，他是朵任班支达的儿子，派去做他的向导。资本统的查德和另一官员也陪伴他们到前线。在到达日喀则后，沈泰图就踌躇不前了，他不知道他们将遇到什么样的敌人。丹金班支朵任有这样的记载，为部队迅速前进的一切准备都在日喀则做好了，马匹口粮就在手边，但是沈泰图在日喀则住了五天，以各种小借口延缓前进。在和他的官员开了若干次会议后，沈对我说，如果我们不等后继部队赶上冒昧前进，就是找寻失败和丢脸。